临近期末，我除了要备考之外，还要写一份年终总结。虽然我觉得过去这一年没有什么好总结的，但是因为是选修课老师布置的期末作业，也就不得不应付。等到 deadline 的前一天，我才打开电脑，在文档首行敲下题目后，开始百度年终总结的模板。很快，我找到了几千个相关的文档，随手套用一篇，再改动一下，就算完成作业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完成得太容易，整个过程还不到十分钟，反而让我心里不踏实。后来，朋友把他们的年终总结也发给了我，让我一起去打印。我看看他们的作业，发现格式出奇的一致，很多段落和我在百度上看到的一模一样，一字不差。突然间松了一口气，原来大家都是这么做的。回想起来，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依赖模板的了，也许是小学的时候，教师节要给老师写寄语，想不到要说什么，就上网找了模板。也许是初中的时候，迟到被罚写检讨书，不知道怎么写，就借鉴了别人的范本。也许是大学的时候，有太多需要应付的小论文，懒得自己想，就套用了现成的答案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得承认，模板真的很方便。但是方便的背后，往往是一群人的懒惰。就像现在手机里太多一键设置的功能，我们都快忘了有种东西叫做自定义。不过我很快找到了安慰自己的方法，在不重要的事情上懒一点没关系。没事的，我就这样说服了自己。昨天和老朋友吃火锅，聊起这件事儿，他伸手敲了一下我的头，笑着说，你想太多了，不重要的事情当然是能用模板就用啊，这样才能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重要的事情嘛。不过很快他就收起了笑容，低下头。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隔着火锅上方那白腾腾的热气，我看出了他眼里的迷惘。上个月他刚考完研，还不知道结果，心里很矛盾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很怕考不上，却也没有很想考上。我问过他为什么，他有点沮丧地说，其实挺想早一点出来的，不过身边好几个我觉得很厉害的师兄都选择了考研，也说考研对未来自身的发展更好，于是我也考了。顿了顿，他补充道，这么说我自己的人生也很像在套用别人的模板呢。那时我才察觉，原来模板思维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会慢慢变成一种定式，扎根在我们的脑海里，一旦控制不好，它就会跑出来，占领我们的理智，主导我们的行为。于是有一天你回过头发现，面对喜欢的事情，我们也开始套用模板了，面对喜欢的人，我们也开始学习套路了，而我们的人生早已经沦为一场盛大的复制粘贴了。其实过上有模板的人生，会让我们觉得心里踏实，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模板，是范本，很多人都这么做，不会错的。人们喜欢模板的原因，不仅是因为方便，也是因为它安全，安全到我们都快忘了，其实我们有选择的权利。身边有太多人，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学着不是很喜欢但还能接受的专业，做着不是很开心但还算过得去的工作，过着不是很有意义但也勉强不错的生活，那就够了。就像吃完火锅之后，我和朋友走在昏暗的校道上，他抬头看了看夜空，叹口气说，唉，能把自己的人生过成模板也很不错了，对吧？我低着头小声回了一句，对啊，很不错了。这句话像是说给他听，又像是说给自己听， 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却一直有个声音在叫喧着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假装听不到。活在模板里面的我们不是懒，而是怕。我们怕自己的选择是错的，所以选择别人的选择。曾经有一个和我同期实习的撰稿人，后因为一些原因离开了杂乱无章，但是他一直坚持写自己的公众号，他越写越好，并凭着这个实现了经济独立。代价是他的成绩跌到班里垫底，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所以毫不犹豫地跳出了模板。而我却没办法一心一意地写作，因为我在乎父母的看法，在乎成绩和评优，甚至在乎别人一句不经意的评价。这种被模板框住的生活一度让我觉得很痛苦，但我还没有妥协。我知道我心里还有那个不对的回响，我在努力让他喊得更大声一点。其实套路之所以好走，就是因为这条路已经被人走烂了，所以他一路平坦，没有荆棘。但是别忘了，这条路的风景也已经被人看腻了，所以他一路平坦，没有惊喜。而我始终希望自己的人生里有那么一点惊喜，哪怕一点也好啊。最后，身边很多朋友都在听金志文的《远走高飞》，他们说那首歌唱出了年轻自由的感觉。其实他还有另外一首歌非常好听，叫《下一站位置》，里面的歌词是角色总是很难调换，至少勇敢体验，偶尔跳出理性边缘，跨越不同界限。这首歌很少有人知道，评论也不多，滑几下就能看到底。而其中一条写着，生活因为未知才有趣啊，希望2018年我们都可以勇敢一点，走向未知，别怕，一起努力。晚安。
角色总是很难调换，至少勇敢体验，偶尔跳出理性边缘，跨越不同界限。世界虽然无法折返，至少不留遗憾，继续等待下个转弯。一路经过太多陌生站牌，一路听过太多陌生对白，一路上太多冷暖的感慨，在下一站，也许阳光会变得更温暖，也许是冰冷无人的海岸，也许我没有勇气面对孤单，太多挑战。现在